中国民政部发布了一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全国结婚登记的有 169.7 万对，这个是2013年有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比起2020年的疫情爆发初期的季度还要低。当时各地的政府强制关闭婚姻登记处，大量的婚礼被迫取消，现在大门完全开了，手续也都简化了，但是就没有人来。今年的五一婚庆季也都进入了寒冬，有人说这个是时代的葬礼。这样究竟谁制造了这个问题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妨现在就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每日都会带来最新最深入的分析，请大家点赞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等被掩盖的真相可以到达每一个角落。结婚数据的时间线，我们先将结婚数据有关的时间列出来，一起看看这些数据。在2024年全国登记结婚有 610.6 万对，创下了有统计记录以来的全年最低。中共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从2025年开始进行了改革，核心的措施有两条。第一，就是取消结婚登记的户籍限制，人在哪里就在哪里登记，不用回去户口所在地。第二，就是取消户口本的要求，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办。2025年的结果表面看来不错，全年结婚登记的有 676.3 万对，比起2024年增加了 65.7 万对，增幅是 10.76%。 官方的媒体用这个数字来讲明改革有效，方向正确，但是2026年的第一季度只得 169.7 万对，直接将官方讲的东西拆穿。2025年回升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2025年的回升是两个效应加在一起的结果。第一是积压的效应，2023年、2024年很多准备登记的人因为地域的限制和手续要求被卡住，没有办理。2025年的政策一松，大家集中补办，形成了短暂的高峰，就好像塞了很久的管道突然间松开，水就突然间流得很快，但是管道里面的水是固定的，流完就没有。第二个基数的效应是2024年跌得太低，只要稍微回升一些，百分比就显得比较好看。2026年第一季度积压需求消化完毕，数字翻回去原形，而且直接跌破了2024年的最低点，达到有纪录以来的最低。这个讲明不结婚的问题不是在于手续，而是在于想不想。这个不是调整登记手续、改变一个程序就可以解决的。这个意愿的背后是年轻人已经计清楚一笔账。一位网友写的这段话在中文的互联网上面流传得很广。他说，我生仔我就是罪人，如果他出生就输在起跑线，接下来在内卷的学校、996的职场、35岁的失业悬崖，最后去送外卖，我是几憎我的仔女，才等他们来到人间受这个罪。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补肾，血脂高要健脾，一项一项地调，是不是太麻烦呢？三高代谢宝纯天然草本，一次顾到三个脏腑器官，先是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没有副作用，不用怕伤身。现在就打电话或者是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宝，等三高真正调下来，不是压下去。这段话不是矫情，也不是三观不正，而是理性计算之后的结果。我们可以一条一条地讲一下。第一笔账是，仔女养不养得起呢？ 女娲人口研究智库测算，在中国将一个细路仔养到18岁，平均要花费53.8万人民币，还不包括大学的费用。咁如果计埋大学本科，保守估计要超过70万。中国2025年人均 GDP 大约是90000人民币，亦就系话养一个细路仔到18岁，要花一个普通人差唔多8年嘅全部税前收入。呢8年仲系要食饭，仲系要还房贷，仲要交各种嘅社保，应对生活里边所有嘅意外。咁呢一个系一种点样嘅负担呢？第二笔账，屋仲可唔可以住落去呢？2021年到2022年，在大城市高点买房的家庭，到了今日房产已经缩水30%，甚至更加多。每个月供的还在还，房产就在缩水，卖了都不够还贷款，不买就要每个月继续出血，前后都是死路，这个叫做房产陷阱。在广州、成都这样的城市，一个家庭两个人做事的话，收入大概10000元。每一月的供款占屋企收入3-4成，甚至是更加高。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超过30%就是财务紧绷，如果超过40%的话，就是濒临崩溃。房贷压不单只是钱，而是整个家庭未来20年的选择空间。生了细路仔之后，其中一方就要暂时减少工作，即是说收入缩水，每个月供款的压力即刻放大。好多嘅家庭计算嘅结果系生一个仔就等于主动删除成个家庭嘅财务安全网。第三笔账，仔女结婚嘅彩礼究竟要几多呢？2025年一项覆盖全国280多个地级市嘅调查显示，全国的彩礼平均金额大约是12.73万人民币，部分省份的农村地区仍然达到20万，甚至是30万。这个不是送礼，而是婚前一次性地现金转移。在婚姻开始之前，就将男方家庭积累多年的储蓄抽空一大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K 型的社会催生出一种新的现象。有人在网上分享金融思维的彩礼方案，就是说男方以女方的名义在银行办贷款，用贷款资金支付彩礼，每个月供就由男方继续负责。如果结婚之后离婚的话，剩下的贷款就由女方那边承担。用这个方法形成了财务绑定，维持婚姻的稳定。这个方案的逻辑是用金融合约加上法律条款来代替婚姻的基本信任。当一段婚姻需要靠银行贷款绑住才可以维持那阵，那这一段的婚姻里面还剩下什么呢？第四笔账，结了婚之后离不离到婚呢？2021年中共推行离婚的冷静期制度，协议离婚一定要书面申请，等30日之后，冷静期过咗之后，两边一定要再次同时到场确认。如果一边拒绝出席，申请就会自动撤销，整个嘅程序需要重新开始。官方就话呢个系保护冲动离婚嘅当事人，但系民间嘅反应就完全唔同。呢个制度被称为系婚姻嘅绞肉机，唔就系因为佢令到人离唔到婚。而是因为它令到年轻人从婚前开始就在计算，这个门入了去之后出来要有几难，计算清楚之后很多人决定先不入去。这四笔账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养不起、买不起、娶不起、离不起。面对这四条，年轻人选择不结婚不是不理性，而是太过理性。耶鲁大学副教授张小露研究中国年轻人困境嗰阵，用咗一个词，就系文化上嘅悲观。咁佢话中国年轻人唔系因为懒，亦都唔系所谓嘅躺平主义，而系对呢一个体制下嘅未来真实咁样失去咗信心。 咁究竟系边个制造咗呢个问题呢？呢四笔嘅账系咪从天上跌落嚟嘅咧？系咪年轻人自己造成嘅咧？答案唔系，每一条账嘅背后都有一只制度嘅黑手。从1980年到2015年，中共强制推行咗独生子女政策，整整35年，重男轻女嘅文化，加上只能够生一个仔嘅限制，令到大规模嘅性别选择，性别嘅比例严重咁样失去平衡。喺2000年代高峰期达到每100个女仔对应118个男仔，远远高过自然比例嘅105-107。这个意味住几千万嘅男仔喺婚龄嗰阵要面对结构性女性嘅短缺，供应同埋需求失去平衡之下，彩礼自然是水涨船高。今日的高彩礼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35年政策直接造成的结果，农村大量的光棍也是中共造成的。土地的财政推高房价，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即是说土地越贵，地方收入越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越好看，整个的体制都围绕着高房价的运转。一线的城市房价收入比起已经远远超过日本房地产泡沫的高峰时期，当一间屋需要一个家庭不吃不饮20年全部的收入才能够换来的时候，生育就从自然决定变成了需要反复计算的财务决策，而且还越计觉得越做不到。中共的高考制度和教育资源可以说是极端不均等，推动从幼儿园就开始全方位地竞争，每一个补习班、奥数班、钢琴课、英语课都是金钱和时间的持续投入。一个小孩从幼儿园到高中，光是辅导和课外活动，每一个家庭就要拿出几十万元，而这一场的竞争终点是内卷的职场996 35岁的危机。年轻人看着这一条路，心里面计的是，我花几十万养一个小孩，赢的几率更有多少呢？输了之后他会不会过得比我好呢？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中共的养老金制度核心是现收现付，今日在职的人交的保费用来支付今日退休的人。在人口萎缩的时代，这个就是一枚定时炸弹。2024年养老金收支缺口已经达到1.2万亿人民币，多个省份可以支付月数的都在告急。未来每一个选择不结婚不生仔的年轻人，20年之后都会成为需要被供养的退休者。但是那时候没有足够下一代的在职缴费，人口金字塔一旦调转，不是财政补贴能够解决的，因为补贴的钱本来就是来自持续萎缩的税收基础。灰犀牛式的人口危机，人口的问题就好像一头灰犀牛，它不是突然间出现的黑天鹅，而是一头你一早就看到它正一度跑向你，但是因为行动缓慢而选择不行动的庞然大物，等到一定要解决的时候，逆转成本已经很高。维持时代整体的正常水平是需要总和生育率 2.1。中国2025年总和生育率最高估计已经跌到去 0.9， 第一次跌破了 1.0 的心理关口，而且还在度快速地下降。跟韩国、日本不同，韩国、日本是富裕了之后大家不想生，还有财政能力的补贴，而中共是穷到不敢生，人均 GDP 只得$13万，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中国年轻人是在还未富裕还要努力地保住基本生活水平的状况下，就做出了一个最富裕社会一样的选择， 这个意味着靠保钱解决问题，钱永远是不够的。英国 BBC 引用了历史的对比，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792万，翻翻去到乾隆三年，即是1738年的水平。差不多300年之后，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量和那个马车还是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一样。大家认为中共政府对结婚率问题最根本的误判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有三个选择，请大家在留言区讲下你们的选择。第一个是他们以为问题是出在手续繁琐，以为简化程序就可以等年轻人愿意结婚。第二是他们以为问题是出在在年轻人思想观念不正确，以为宣传呼吁就能够扭转局面。第三，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最深的根源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各位观众，你对这三个选择又有什么看法呢？中共体制能不能够承认责任？中共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了35年，现在要求年轻人多些生，但是没有人对35年前的抉择负责。土地财政将房价推到去今天的高度，现在要求年轻人买房成家，但是就没有人去动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结构。教育体系制造内卷，现在要求年轻人相信子女的未来光明，但是又没有人去动那个令到小孩从幼儿园开始补习的制度设计。中共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社会问题，起点都是中共的政策决定，终点都是没有人问责的结果，中间的代价是由普通人来承担，那这一次也都不会例外。你是不是每天看着手机、电脑，觉得眼睛干涩、酸痛又疲劳呢？润眼宝 iMoist 帮你找回水润舒适的双眼。润眼宝从身体内部为你补充叶黄素、玻尿酸钠、石斛等18味精华营养，直达根源，为干涩疲劳的双眼提供深层滋养。除了基础的补水锁水，它还含有 C3、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令到这些珍贵的营养成分能够传递到眼部深层。现在购买3瓶还有7折优惠，赶快登入健康520立即购买，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润眼宝的魅力，深层保湿，告别干涩，水润有神，守护视力，叶黄素枸杞保护视网膜，抗氧化，激退疲劳，全面滋养，促进循环，双眼更活力。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请大家记得点赞、留言、订阅或者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